释。呀，好，我们上次讲到的，对不起啊，什么？还有什么？哦，读经的时间。那今天读经的时间，我们一起，我们就节省一下，好不好？问题是，哎，我的大纲为什么？奇怪，我的手，我的电脑打不开了。现在呢，一切都是靠电脑，没有电脑就不能活了。那上次我们今天不仅没有读这个经文，恐怕我们还本来要读这个叫什么，这个使徒信心。因为我接着上个礼拜讲使徒信心，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使徒信心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使徒信心的结构很不平衡啊。因为前面讲我信什么，我信上帝啊，这个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三句话讲完了。那讲了耶稣基督呢，差不多讲了十句话啊，我信耶稣基督啊，从圣灵怀孕那里开始，又从着你玛利亚降生，对吧？一共讲了差不多十句话，最后坐在父宝座的右边，然后还要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讲了差不多十句话。那么圣灵呢？讲圣灵讲多少？四个字：我信圣灵。完了，没有了。我不讲你们怎么看吧哈。从结构上来讲，一定是最早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啊，讲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呢，耶稣基督叙述很长，讲了十句话，几乎就是要把耶稣基督所有的工作一次讲完啊，讲了十句话。但是圣灵的，我信圣灵，那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有个原因啊。当然，我信圣灵底下说什么？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啊，这个圣而公之教会。这个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他讲什么，因为他原来用的字是 holy and catholic， catholic 就是公然公开的公众的，也就是合一的意思，统一的教会，神圣又统一的教会。那当然对着最早没有分裂以前，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里面分裂出来，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所以现在呢，使徒信经读到这就是说，有人要咯噔一下，我们信天主教吗？啊，当然不是意思。虽然分了，但是教会还是合一的啊，因为耶稣基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凡是连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就都是一个，没有办法分的啊。所以以弗所书也说七重的合一，是吧？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合一的教会，再讨论这个问题。但讲到圣而公之教会，底下就讲了什么呢？我信圣徒相通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归在教会的分类里面呢？啊，所以这样就变成圣父、圣子、圣灵、教会。那教会讲的，包括他相信的 doctrine， 我信复活，我信永生等等，都在教会里面包含了。那么圣灵还是最少，所以有人说不是的，因为教会这一部分就包括在圣灵里面。大家明白的意思吧？其实神学课程也是，当你读到父神、子神讲到圣灵的时候，哦，底下就讲教会。跟这个使徒信经的结构很像，因为为什么很多神学家，尤其在中世纪以前，就相信圣灵就是今天代表一切教会的作为，看不见的圣灵在看得见的教会里面运行，所以圣灵工作都在教会里面。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们说，在教会以外没有救恩，这都是中古时期很自然的想法，因为教会并没有分裂，除了上面下来。也许他们说从第七世纪以后，他们相信彼得是第一任教皇，那彼得自己都不知道哈。从第一任教皇以后，一直教会传统，教皇的传统 ，succession of the apostles， 使徒的传递，使徒的传承，就所有都是在教会的系统里面，人的救恩在其中得着。所以有些时候他们说，中古世纪最大的力量是教会，而不是皇帝。而且一旦有人被说他被排除在教会之外，不接纳他了，他就诚惶诚恐。为什么？他认为他失去了救恩啊，非常惧怕。所以教会有相当的权柄，今天教会的权柄没有人尊重 而且非常自由，我可以选择教会。在几千年以前听见这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你还能选择教会？是耶稣拣选你，不是你拣选耶稣，你怎么能选择教会？你在这里就在这里，不能乱跑啊！到今天我还听见这样的说法，而且是一个相当有名，在他是很晚出来啊，他的翻译啊，有人把他的这个信息录音带翻成中文，我就听见这句话，你不要乱跑，因为神把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这个说法也是还是有啊。但是这些说法我们回来看使徒信经就非常不明白，我却给他一个很真实的原因，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如果我们假设使徒信经是第一世纪完成的啊，那你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什么时候完成的，大概主后六十几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路加是保罗的同伴，保罗的跟他一起侍奉的，那记载到保罗在罗马被监禁起来啊，说是神的道不被捆绑就很好了啊，讲的那些人来看他人都比保罗得的相当自由，在家里接见所有的人，可以跟他们谈论，只是他被软禁，就记载到那里。那应该是主后六十年左右，或多或少不会差太多，至少保罗还没有寻道。如果保罗寻道的话，那路加应该晓得，应该记下这一笔，但是没有。所以大概使徒行传是六十几年，六十年前后完成的。在那个短短的，假如说六十年吧，就说不到六十年啊，应该是只有三十几年。圣灵的工作到底有多少？到底圣灵怎么回事？很多的时候，连当时的人都不是顶明白，因为无论怎么说，在旧约以前，只有少数的人，就是那些先知，可能他们接受到圣灵的工作，圣灵激动他们说出许许多多，像以赛亚、像耶利米、像以西结这样的先知，像何西啊、像约拿、像撒加利亚、像马拉基这样的先知，说出神的话来。他们个人可能有相当的经历，也讲到他们怎么蒙召，像阿摩斯说他原来是管理桑树的，在桑树里面做园丁，桑做园丁的，但是神的话呼召他，他就出来做先知。这些事情我们明白，并且我们看得非常特别啊。再说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记载的，像以利亚、以利沙这样的先知，甚至像大卫身边的先知，都是很清楚的，他们有个人的经历，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听见神的声音，或者感觉到神在他们里面所说话的情形。少数人才知道，大多数人不知道，大多数人从来不知道神怎么说话的，神在我们里面说话是什么味道，什么滋味，没有人知道。我常常做见证，我信主第一个惊异的事情，就是当我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经历到一个非常大的能力，圣灵一下进到我的心里，我忽然明白什么叫重生，我忽然明白什么叫罪得赦免。我因为觉得我的罪好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再也捡不起来，我忽然明白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我忽然明白他呼召了我。这些事情不是人教导我的，不是人的理性，而是我真的感觉到一个强大的力量进到我的心里面。不仅这样，第二天早晨，当我告诉我的未婚妻，他们女孩子们在一起聚集，还没有结婚，他们就围着我告诉我说，你知道吗？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忽然一下，我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也听了你的祷告，对我说，我也听了你的祷告。这句话给我的震撼非常非常的强烈，好像大锤，好像雷轰，好像闪电一样，我一下整个人僵在那里，好像触电一样。什么？神会说话。弟兄姊妹们，新约的百姓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他可以听见圣灵，神界的圣灵在他里面说话的声音。这件事情至关重要，因为新约之所以能存在，新约之能够成立，教会之能够成立，就是因为圣灵今天已经住在所有信他的人里面。没有这一点，就没有新约的教会，就没有今天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跟随耶稣成为可能，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为了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神做了许多的事情。我们先说耶稣基督怎么来到地上。你知道旧约里面我不敢讲确定百分比啊，有人做过实验，做过个计算，我就不讲那个。大部分的预言，大部分圣经里所说的事情， 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个事情我们确定，因为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就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大家记得这句话吗？耶稣基督刚刚开始行神迹，有些人问到说你是谁，耶稣自己很快承认，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他们立刻想要杀他，因为不仅他的安息日治病，这是旧约所不许的，安息日怎么可以做工呢？那你在那治病你是做工吗？所以要从民众剪除啊。而且他把自己当作与父同等，他可以跟父有自由的交通，以色列人更是不能接受。弟兄姊妹说，你看见没有，在旧约时候神的百姓跟神没有直接的交通，没有直接的接触。为什么诗篇上面说，刚才我一开始祷告时候想到这情形，他要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但是摩西亚伦知道他的法则。弟兄姊妹们，这有没有等次的分别？当然有。摩西亚伦知道神的法则，但是以色列百姓只能知道他的作为，而这些作为是做出来之后看见了才相信。所以旧约里面摩西需要行神迹，神说你行了这个神迹，他们就都信你了。以色列百姓只能看见因着神的仆人所行的神迹，起来接受他，接纳他。耶稣是不是这样子的？有人把耶稣跟摩西相比，耶稣也行了神迹，希望百姓看见神迹，相信他从神那里来的，但结果不是这样，他们反而抓住律法要把耶稣基督处死。以后你看见 the plot thickens， 从第五章开始，那个要杀害耶稣的计划就一步一步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汤快要熬好了。所以我们看见从一开始耶稣行神迹就遭到法利赛人和以色列人的抗拒，他们抗拒，这不是我们要的弥赛亚，因为他不守律法。这是很稀奇一件事情。为了这个缘故，神早就知道他们这样刚硬，所以从旧约开始一再一再的准备，让人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最近正在写以赛亚书的，这个默想以赛亚书大纲，正在一节一节解以赛亚书。以赛亚最清楚的53章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加薪美容，那里是我们知道说，那里预备的就是弥赛亚要来。他要为我们担当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看见这许多的经文并不明白，甚至到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还是不明白。大家记得使徒行传第八章吧，那个埃提亚不是太监，今天我们说以塞俄比亚那个太监，在那里他是想要进犹太教，所以他很虔诚的到了一段时间去耶路撒冷敬拜神，他们就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读以赛亚书。我想他一定是读希伯来文，因为犹太人只知道读希伯来文的圣经，不会给你翻译成以赛亚俄比亚的文字的。他读了不懂，他的另外说，先知讲的到底是谁呀？是讲他自己呢，还是怎么样呢？腓力正好经过，听见他这样说，在他车上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说你读的你明白吗？他就接他上车要他讲解。腓力，圣经上告诉我们，新约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八章说，腓力就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他说他受害不还口，被骂不说威吓的话，是指的谁呢？不明白。但是神已经在旧约的时候把耶稣基督要来的形象清清楚楚描绘在旧约里面，那些读圣经心开了的人能够明白。今天很多人读圣经心没有开，他只懂字句，只认识字句，甚至字句也不一定知道怎么解释。有很多很多解经的书，但是我看看很多人解经书是看了，但是心里面的窍没有打开，心里面窍没有打开，就只看见外面，看见自己，不会看见属天的事情，绝对不会。没有个人是向着天的，除非他的心被开启。事情很重要。以弗所书，这是一本讲教会的书，保罗头一件事情就是为以色列，为以弗所人祷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弟兄姊妹们，这是我蒙恩的经历，我一信主一得救就知道神是真的，而且神三番两次开我的悟性，开我的知识，叫我明白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经过几千年的预备，至少1500年，甚至2500年预备，从创世纪开始就已经有那预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 尚且许多人不相信，只有少数的人相信了。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使徒们绝对相信，彼得在约翰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去承认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彼得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然后他在新约里面你看使徒行传一再的说这就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一再讲这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快要行完他职事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到父那里去，使徒约翰福音十七章他知道自己离世，十二章就开始了，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你要读圣经要非常小心，你去读读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一直到十七章是一口气的事情，一口气记下来的事情。什么？从逾越节的晚餐开始，耶稣为门徒洗脚开始，一直到客西马尼园讲道祷告，跟门徒们一起祷告，最后十七章在他临要接受十字架要 被抓被捆绑借去给大祭司的时候，他祷告说父啊，他说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他知道求你叫我与你同享创世以前的荣耀。为什么？耶稣知道他要回去。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回去之前他做了一件最大最重要的事情？我刚才说十二章一直到十七章一口气的事情，到了十四章以后他开始吃完在这个跟他们在讲论很多的事情，逾越节的晚餐设立饼和杯这些事情都做过了以后，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一个没有忘记的主题，或者他对最重要的一刻甚至是最后一刻是什么？他对最后一刻是介绍圣灵。你再去读约翰福音你才知道这件事情多么严重。耶稣基督不是完全没有提到过圣灵，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过圣灵，但是讲得那么清楚，他要差遣圣灵，我去了不会留下你们，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因为我去了我就要求父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为什么？他是第一个保惠师与门徒们在一起，他说另外一位保惠师，这一位保惠师要接替耶稣的工作。那交接的过程不是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圣灵就来，没有，圣灵必须等到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之后，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说耶稣基督从复活以后他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浇灌下来。弟兄姊妹们，谁会认识圣灵啊？你又看不见，对吗？他是个灵，你看不见，绝对看不见。到今天没有人看见圣灵，因为圣灵是个灵，不是在肉体中间的，不属乎肉体。那怎么知道我们有神的灵？怎么知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读圣经要非常仔细。有人问我说，好，约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了，那么约翰福音二十章干什么？二十章讲什么？耶稣在复活以后向着门徒们显现，这是今天我们要今天我们可能会讲的，可能不会讲到啊。说什么？他四十天与门徒们同在，跟他们讲解属灵的事情。最明显的就是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下以马忤斯的时候心里非常忧愁，耶稣跟他们讲圣经，从这经上起，对，从圣经里，从摩西的书，从先知的书，从诗篇上，凡指着自己所说的话都跟他们讲解明白。哇，那一刻不得了。而且在这一刻以前，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耶稣特别介绍圣灵，这一位圣灵是世人不能认识的，你们却要认识。门徒说我们怎么认识啊？哎，不要紧，到的时候你一定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把圣灵的秘密告诉人之后，告诉门徒之后，门徒们似懂非懂，似悟不悟，还不完全明白，讲了那么多话，讲了那么多话不明白。所以你看多马虽然耶稣向门徒们显现，他说我如果没有看见我总不相信他复活，那耶稣知道了，向门徒们显现说，多马过来，把你的手指探在我的手掌里面，把你的手放在我的钉痕的脚里面。多马不敢，因为他看见复活的主，这是看得见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四十日是什么意思？耶稣训练他们从肉身要转向圣灵，转向灵，从肉身要转向灵，这怎么转法？哎，耶稣有办法。 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二十章，我说刚才有人问我说二十章怎么回事，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什么？你们受圣灵。很多人问的问题，为什么两次？先是受圣灵，然后圣灵降临。但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如果使徒们没有先得着耶稣基督一口气吹在他的里面得圣灵，他们不会明白圣灵降临怎么回事。大家明白吧？这是 initiation， 开始发动。神吹气在亚当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是属灵的，有灵的，又有魂，又有魂，他的魂被造了，他有他的个性，他有他的智慧，他有他的心情，他有他的喜爱。神造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a living soul， 应该说有灵的活的魂。他有魂，就是人之所以为人那个特性。很可惜啊，亚当犯罪，他的灵死了，不能与神交通。弟兄姊妹，一直到亚当到基督，罗马书解释第五章，亚当和亚当的后人，基督和信基督的，这是两个大的人，前面叫做旧人，后面叫做新人。虽然保罗没有明讲，你看那上下文的意思，那是旧的，这是新的。弟兄姊妹们，他怎么处理？当他要升天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升天以前，四十天跟他们讲论神的国，讲了很多事情，他们慢慢的从肉身看得见的，眼睛看得见的，转到灵里面，不是肉眼看见的，他们看见了。怎么样？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约翰、彼得、雅各也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什么动作。受圣灵，受圣灵没有感觉吗？至少在圣经里当时没有这样记载。很多人说他们接受圣灵是有感觉的，很多人是没有感觉的，不在于感觉，乃在于对属灵事情的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们先是120人在马可的楼上祷告，圣灵降临，那许许多多耶路撒冷各出来过什么节？逾越节，因为逾越节可能是五旬节，过于五旬节，五旬节是逾越节之后50天，过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城里。很可能他们逾越节是也来过了，可能只有来过五旬节，不一定，他们应该是一年三次来的。他们听见天上有大响声，都跑来聚集，怎么回事啊？那个声音一定非常惊天动地。他们说这些人醉酒了，怎么疯疯癫癫的？我知道你们如果看过圣灵浇灌的样子，是有些奇奇怪怪的动作，有些人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好像醉酒一样。以弗所书第5章18节说，你们不要醉酒，但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把醉酒跟圣灵两次摆在一起？因为很多人接受圣灵的时候，他的动作好像醉酒一样。今天我不是宣传五旬节，也不是宣传五旬的新列，但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为什么彼得能够知道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他和12个门徒，应该说严格说11个，都受了圣灵，他们认识圣灵。世人不认识，你们认识，果然他们认识。而且除了他们，除了这十一个人之外，没有人认识圣灵。弟兄姊妹们，最大的奥秘，耶稣基督讲到圣灵的时候说，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你们也要在我的里面，我在你们里面，父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什么意思？我们跟神的联合是灵里面的联合，跟耶稣基督联合是灵里联合。怎么联合？借着圣灵。假如你知道父的，耶稣怎么说？只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听见父所说的他才说，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最理想的状态，一个基督徒就是没有听见圣灵说话他不说话，没有听见圣灵，没有看见圣灵做事他不做事。这个是真正的学会父子的秘诀了。神把他神性中间最完满的这种结合 fellowship 父子圣灵的交通放在你我的里面，借着圣灵我们也可以经历，我们可以经历在圣灵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活的，他是活神，他必须说话。很多人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从来没有想到在祷告的时候可以停下来，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停下来听听圣灵有没有说话。 有多少人经历的圣灵说话？请你们告诉我，有没有人经历的？请说，不要客气哈。有，还有什么？还有谁有经历？那你是怎么经历的？走路走到一半，忽然里面有声音了，是不是这样？有人这样，看书看到一半，忽然明白了，有可能。圣灵做工的方法太多太多，但是你若不注意，根本划过去，不知道。我告诉各位，我来到一个地方，不是说这个弟兄怎么跟我讲什么，是我用眼睛看，用心里听。这个你不知道。我不是听人讲什么，我这里听，我听听圣灵怎么讲。讲那么多的话，我听听说，圣灵说你不要管他，我就不管。圣灵说你要注意他听一句话，我就听那句话。有时候主说你去跟他讲什么什么话，你不要以为这是很神秘的事情，你不要，我不会做，圣灵告诉我，我来告诉你，我不讲，就是一般人的谈话，但是我心里明白这是圣灵出来的声音。如果他听见了，他在圣灵的工作中间，他不听见，那等下一次。我们需要学会等候神。你看了那么多的书，告诉你等候神，我知道你们书架上很多好书啊，我坐在38，那些书看了怎么看吧？你需要学会活在神的面前，你需要活在神的面前。有些弟兄姊妹，我给了一本书，叫做《侍奉》，侍奉的头一个名字 Latreia。Latreia 这个字什么意思？又可以翻作敬拜，又可以翻作侍奉。什么叫 Latreia？ 活在神的面前。怎么活在神的面前？这句话在新约里面最早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出现的，以后马太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以后一连串整个新约30几次讲到 Latreia 这个字什么意思？就是侍奉。我们以为的侍奉是 diakonia， 做执事，做好多事情，是的不错。但是如果你没有先 Latreia 的经历，没有办法侍奉。你侍奉是外行的，是在外面侍奉，绝对不会用心灵诚实侍奉。保罗说，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他在心灵里面侍奉，他所做的事情，他不仅有丰富旧约的知识，他的圣经非常熟，随便就几于两句话就可以讲出很多事情来。但他说，我是用心灵侍奉我祖宗所侍奉的神，列祖所侍奉的神。保罗看见有属日物质的一面，有属灵的一面。弟兄姊妹，这些我们今天的主题，教会必须是个属灵的团体， A spiritual community。 你看我们这里第三使徒行传，因为为什么什么事情不知道哪里开始，就从使徒行传开始。什么时候不知道哪里开始，从创世纪开始。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事情不知道，从福音书一本一本看。因为教会成型了，也是圣灵的，教会出现了，也是圣灵的关系。他们为什么信人聚在一处啊？因为他们看见五旬节，五旬节的震撼他们看见了。他们为什么要受洗啊？彼得告诉他说，你们要受洗，就必得着所赐给你们的圣灵。我相信那3000个人当他们信主以后，圣灵进到他们的里面。怎么进去的？彼得没有一口口吹气，没有，3000个人吹到后来他大概吹不动了。不是的，圣灵自己做工。凡是在信心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神说用灵生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回来了，用灵生。怎么要从灵生啊？如果你不知道圣灵，怎么从灵生啊？如果没有圣灵，人怎么重生啊？不可能。所以这些人，我相信因为听了他们信了听了彼得的话，他们信了耶稣，圣灵进到他们的里面，他们重生，因为圣灵在他们里面。这些人里面是有圣灵的人。有没有人受洗没有圣灵的？很多。举个例子，使徒行传19章，保罗到以弗所，他们问你们受了洗没有？受了洗了，亚波罗给他们施洗的。有没有听过圣灵？没有听过圣灵，那怎么不一样啊？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28章，那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叫他们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彼得很听话呀，跟他们施洗，然后说我就与你们同在。耶稣怎么与他们同在？耶稣已经升天了，为什么耶稣说奉我的名受洗，听你们的吩咐教导，我就与他们同在？为什么？ 借着圣灵。没有圣灵，你怎么知道神同在？所以像在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接受了亚波罗的教训，还没有得到圣灵。底下接着就说，他说那是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所以可能的，在尤其在第一世纪，他们没有听见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接受约翰的洗是什么？悔改的洗。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个洗，那个命令。但是呢，保罗重新为他们施洗，他们就受了圣灵。十几个人受洗，一共十二，应该十二个人吧，受洗。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没有？有可能你从来没有经过圣灵，没有听过。但是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字，你祷告，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可以接受。有没有感觉？不一定有感觉，但是你必须知道，你之所以重生，不是因为你回答了一套答案。你之所以重生，不是因为参加主日学，初心造就通过了，不是因为受浸谈话，牧师跟你谈过了。你之所以重生，是为什么？从灵生，圣灵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把握，我劝你好好跟我谈一谈，看看你哪里出了问题，不明白。圣灵开启你，叫你眼睛打开，你会明白你所接受救恩到底是什么救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才说，我们是身体是神的殿，这些所有真理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然你没有什么都没有。这样来糊里糊涂去见了主，没有圣灵，你没有重生，你没有新生命，你进去了也是白白空白一片。所以有些人是丰丰富富进神的国，相反就有些人是空空洞洞进神的国。罪得赦免又怎么样？你没有圣灵，没有新的生命，没有新的生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都是枉然。我真的跟你痛心的讲，很多时候人以为自己得救了，没有得救怎么办？我只有告诉你，你需要寻求神。因为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属于圣灵，不是属乎，不是那些奥会讲一番属灵的话就属灵，不是。什么叫属乎圣灵？什么叫属灵？属乎圣灵 of the spirit， 你是属乎圣灵的。怎么知道你属乎圣灵？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而且你天天跟随他，天天听他的话。希伯来书，有些弟兄姊妹查经在读希伯来书，你就读到要跟随圣灵，不可硬着心，一定要跟随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最早的信徒，最早的这些门徒们，他们怎么样？我们上个礼拜讲彼得约翰叫一个瘸子起来行走，对吗？很稀奇，在那张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圣灵，只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好了，事情就发生了。这个人是得到了救赎，他行走的跳跃的赞美神，但是好些那些守殿官啊，还有法利赛人，他们都围着那个人，也围着彼得在讨论问题：你们怎么回事啊？你们是奉谁的名叫这个人起来行走？不是跟你讲过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吗？他们还是要追问，一再的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今天你看见第四章啊，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我就不读整个的经文，因为大家大概知道这个故事，从第一节到十四节啊，他怎么回答这些守殿官啊？这个使徒们对百姓说话，祭司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令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然后因为天晚了，把留到第二天，啊，那第二天呢，官府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哦，一大帮人，亚拿、该亚法，这都是定耶稣十字架的啊。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在那当中，就问他们：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注意第八节的话。那时，彼得被什么圣灵充满，就对他们说：你看这件事情。耶稣在彼得当时因着他们问他。他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知道彼得的口才不是他自己来的，而是临时从圣灵那里，圣灵教他怎么说。这个事情耶稣已经说过了，你们被交在官府的时候，不要思想怎么样说，到时候一定要把该说话给你。彼得就经历这件事情，你看见没有？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他知道被圣灵充满。 弟兄姊妹，一个人怎么能知道被圣灵充满？你看彼得有没有在地上打滚？所以很多时候那些过分的这个灵恩派弟兄姊妹们没有这些表现，他不相信这被圣灵充满，我简直没有话说。我说你看看彼得有没有这些动作，你才说他被圣灵充满？没有啊，就在对面说话的时候忽然一下他被圣灵充满。斯提凡也是，以后你读斯提凡第七章的时候也是一下子他被圣灵充满，他是以圣灵和智慧说话，外面没有什么动作，但是他忽然改变了。为什么？圣灵接管了这个人，圣灵亲自用他的思想，用他的思路，用他的言语经过人说出来，结果那些人辩论不过他，不能驳倒他，因为圣经就记载说斯提凡是以圣灵和智慧说话。彼得呢？彼得在这里被圣灵充满，他说致命的官府和长老呀，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的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彼得再一次宣告耶稣的名有能力，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他的名弥赛亚，神要因他的名拯救这个残疾的人。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姊妹们，这段话是彼得引用旧约而宣告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是清楚圣经记载告诉我们是出于圣灵，这句话是很多人因此得救。但弟兄姊妹们，我要特别在这里提出来，彼得之所以能说这些话，因为神的话在他的里面。刚才我们说保罗，彼得也是一样，神的话在他里面，到了时候用他所记得的话说出来，成为当时应付这些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信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他因着圣灵充满，他能够面对官府。底下你看为什么面对官府，为什么他有这么大能力？第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人证物证，神的话在这里。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最重要一件事情，不是最重要，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看过，看出来这几个人是跟过耶稣的。我们底下主日学要研究这些问题啊，我们要问说门徒们怎么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从耶稣那里学到了什么，他们怎么学的，这个对我们今天有太大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也可以这样学，我们也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里耶稣基督圣灵充满彼得之后，彼得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他可以 他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可以面对官府啊，一点不惧怕，他会引用圣经啊，因为他引用圣经，他说话的态度有胆量，看过他们原来是无知的加利利的小民啊，不知道他们哪里来 胆量，看见他们是跟随耶稣过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这里彼得的话就强硬了，这些官府的人说什么，他们彼此商议说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他们都还有良心哈，不能昧着良心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前，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 讲论。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好了，你看第十九节，这是不是圣灵充满的人才会说的话？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叫做不能不说。 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就知道不能不说，我所知道的事情不能不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能不说，救恩的事情不能不说，天下人间除了这个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上人间除了这个名，没有人可以得救。他们想不出法子怎么刑罚他们，又恐吓他们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为他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给神。那个被医治的瘸子看起来有40多岁啊，已经成人了。注意到底下发展，我们知道神的工作不是仅仅停在这里，继续发展。发展什么呢？你注意看，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城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弟兄姊妹们，这篇诗篇是诗篇第二篇。换句话说，当彼得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得的一句话，为什么？灵里面开启了，知道说从前我们读诗篇第二篇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正在这里应验了，立刻引用。抵挡主和主的受膏者，万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其实没有万邦，其实没有万民，就是以色列人。但主要引用的原则是什么？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城宰聚集，要抵挡主和主的受膏者。他是要引用这一句，他整篇诗篇第二篇开启了，他知道，他们都知道。所以你知道吗？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一定有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不建议人去参加那些很激烈的灵恩派，为什么？他们没有神的话，只有自己的话。但是如果真正圣灵充满，一定有神的话在这里出来的。他们解开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其实以前我很多很多灵恩的朋友，但是我坚持一件事情，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经历必须在圣经中你有，不然就可能是假的，要很谨慎，因为灵你看不见。我也不是要大家过分惧怕，因为你在那里，你里面灵会知道说这里讲话的人是不是在圣灵里面，是不是跟你所里面的感觉是一致的。真正在神的灵里面不会有惧怕。这里他们引用诗篇，换句话说，这些人的水准都相当的高啊。但是我们的眼光看什么呢？圣灵的工作又扩大了，又扩大了，不仅仅限于这个12个使徒，到会众身上，会友身上。底下他们的祷告，前面是引用诗篇，后面祷告。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上次我们讲过，最早的时候耶稣的名字他们称为圣仆耶稣，根据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说神的仆人，那就是指的弥赛亚，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该有的事，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再一次提到耶稣的名字，天上人间没有赐下一个更尊贵的名，更有力的名，耶稣。当我们呼叫耶稣的时候，你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很可能是早期基督教的基督徒的基督颂啊，很多信徒基督颂什么，他本来与神同等，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可能是最早的一篇基督颂，他的名字叫天上地下地底下的，因他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弟兄姊妹们，早期的教会经历到神的大能，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教会，是圣灵在其中掌权的教会。 不是人在做工，彼得所做的事没有做什么，他就提着耶稣的名字，耶稣医治了他。彼得说我没份，我只是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名，圣灵做工，叫他们看见神的能力。好，注意这里哈，最要紧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怎么样，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为什么？圣灵的工作扩大了。前面你就看见这些会友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为什么会同心合意？因为圣灵。教会不同心合意的原因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个，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人的合一不能持久，人的合一不会稳固，我们要让给圣灵做工，才会有合一现象出来。你注意到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讲的七个合一，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都是因为父神，都是因为圣灵，没有讲到我们，我们没有地位。如果你有地位就不能合一，明白吗？回想一下我们经历了什么事，不能合一的原因就是一个，没有圣灵。其实这句话是林道亮讲的，合一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神的同在，跟我讲的话很像。不过因为今天我们遇到教会的问题，我们反过来讲，为什么不能合一？因为我们不尊重圣灵。圣灵是分的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这样说。基督是分开的吗？只有当我们占了比圣灵更重要的地位，才会出问题。你看这些人，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教会遇见那么大的问题跟挑战，彼得约翰给压在监里面，他们要压了一天才出来的，一定是他们立刻召集祷告会，因为他们手无寸铁，也不能跟官府抗衡，只有一个办法，祷告。因为圣灵在他们中间，他们知道他们里面有感觉，怎么样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祷告中间神的话来了，万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在要聚集，要抵挡主和主的受膏者，他们的话来了，刚强了。我告诉各位，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会啊，从来没有想到主的话，有没有？你去祷告而没有神的话，那你去干什么？不过把你的意见告诉神，神需要吗？神听了吗？听见了。有没有作为？不需要作为，你在胡说八道。你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你不知道我的意见。我的意思，不知道神的意见呢。神说你不知道我的意见。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希望得着神的话。祷告会要得着神的话，有多少教会知道这样做？不多，我知道有。所以怎么样，我们就读一段神的话，是不是那天神要做的事情？碰运气，有些时候带领的人跟神的关系很好，他选的话，选的经文正好是神要用的。为什么不祷告中间再求主，主啊，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对不对呢？你有什么话对我们说呢？把你的话告诉我们，使我们刚强有力。刚强有力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读了圣经，而是因为神说话，神把他的话 交代给了我们，告诉我们这就是神的旨意，神要这样做事。有多少人不敢去参，不愿意参加祷告会？如果你每次祷告会里面听见神的声音，我告诉你，马上里面热血沸腾，你每个礼拜要参加祷告会，因为在这里神要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不尊重，不相信神会说话，借着圣灵说话，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聚什么会？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真的。如果今天传道的人没有神的话，他传什么道？不是那么容易讲一篇信息就完事的，必须神的灵打动每一个听到的人，这才是聚会的目的，这才是听到的目的，才是教会往前走的路的目的跟方向。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我相信真的是地就震动，但是更可能说到 他们的祷告震动天地。怎么样？他们被圣灵充满。怎么知道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还是神的道，神说话。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属灵的教会？属乎圣灵。怎么知道圣灵在掌权？因为他说话，他管理，他指引。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教会 spiritual community， 不是我们属灵，神给我们属灵的教会。我们需要谦卑在神面前祷告。弟兄姊妹，我在说使徒信经里面对于圣灵只有一句话，我信圣灵。因为初代教会对于圣灵的认识和经历还在继续的成长中间，至少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圣灵就是复活的基督，圣灵的工作就是因着他的名，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做的。弟兄姊妹们，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教会被圣灵充满，他就能够理解圣经，能够有话语的能力，能够有属灵的恩赐，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叫瘸子起来行走，并且得的胆量广传福音，见证基督。求主把这样一个祷告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直为神祷，为之为教会祷告，直到他成为属灵的教会。我们个人都要敬畏主，要学习从里面听见神的话语。神还没有收回他的话语，还对我们众人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说主有什么吩咐，我们静听，仆人静听。我们祷告。主耶稣，求你今天向着我们说话。主啊，唯有你说话才能把我们从贫弱可怜无助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我们才能够从肉体的漩涡中间被你释放。主啊，拯救我们，因为你的名字叫的耶稣，今天仍然拯救我们。你从前怎样拯救我们，我们因听信福音灵魂得着拯救。今天你借着住在我们的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使我们学会与你同住在你的里面，学会与你同行，学会听你的声音。求你把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跟随你的人，因为我们要听你的声音，行你所喜悦的事，做你所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也把弟兄姊妹们为他们求得你的恩典在每一个人身上。主啊，我为他们祷告，每一个人开始经历圣灵，他在我们的里面。世人虽然不认识，我们却已经认识你。求主引导我们，把一切受益基督的告诉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